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Welcome to Only Mama School， 欢迎来到懒人妈妈说故事。大家好，我是懒人妈妈 Samantha。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懒人妈妈来上课，跟其他周三的节目一样，这是一个不定期更新并且欢迎大人收听的单元。懒人妈妈会在这个单元里采访各式各样的专家，或是分享一些我的读书心得，希望大家试听看看，也可以留言跟我说你的想法哦。职业与工作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想象。今天懒人妈妈来上课，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她在16岁的时候因为美丽的嗓音成为一位歌手，又在她18岁的时候参与了电影的演出，成为了一名演员。然后在她不断探索各种表演当中角色的同时，她的现实生活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了妻子，又当了母亲。随时都在扮演不同身份的她，无论台上台下都积极努力地诠释好每一个角色。现在让我们欢迎少女二宝妈方志友。
Hello， 懒人妈妈你好，大家好。
最近志友参与演出的新戏《本日公休》刚上映，我自己也进了戏院观赏。看电影的时候啊，除了浓厚的那种生活熟悉感，还有非常多和家人有关的细腻情感流动。不晓得能不能请阿玲是志友在戏中的名字，分享一下自己对这出戏的观影心得。
其实我自己第一次看完整的剪接好的片也是在媒体场，就是我们准备要首映的时候，所以也是跟大家一起看的。因为我身旁就坐着小芬姐，然后还有施明帅我的哥哥，还有陈婷妮我的姐姐，以及傅孟博我的前夫，我们就一起坐在一起，然后看一看，我们就是不自觉的，有时候转身一看的时候，就彼此都在流着眼泪，就想说哇，天哪，就是怎么这么感动。然后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片，我觉得它清清淡淡，它不是走一个大风大浪的路线，但是看完的时候在心中就留下了一股暖流，而且就是会特别想要跟妈妈说我爱你跟对不起，因为我觉得我看到很多我自己的影子在这部戏里面。
所以你在戏里面的角色，你觉得尤其是像你刚刚提到和妈妈的关系，其实跟你本人是有一点像的是吗？
是有一点。其实我年轻时候蛮叛逆的，就是被爸妈保护得太好了，所以就是常常会觉得有点可能不满足，而且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妹妹，所以我很喜欢跟我妈吃醋，我觉得总是会跟她讲说你都对妹妹比较好，对我不公平。可是其实长大就真的到自己结婚，然后有甚至有小孩以后，我就才发现根本就是第一胎才是最受宠的。其实
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二宝都先暂时不要听哦，大家把耳朵闭起来。
那妈妈都是一样爱的，每个小孩都一样爱。
应该说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我自己是独生女，然后我也有两个女儿嘛，我觉得那个感觉比较像是长女或者是长子，他们是陪我们认识这个角色的那个人。
对 对, 對，
所以我一切的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母亲都是跟他学的。
对，
所以并不是说我对他比较严格或是对他比较凶，
没错，
而是我们应该在这块就是这个母女或母子之路上面，我们是同期的，我们是心灵相通的。
对对 对, 對，同一梯次的。
当然如果是说资源啊或者是想要给，当然我觉得尽量其实都会希望做到每个小孩均等啦。
对对对，
只是那个革命情感很特别。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志友的发型是像那个 Spy Family 间谍家家酒这部卡通影片里面的那个安妮亚一样嘛，是亮丽的粉红色。就想问，因为你在里面的角色是一个美发设计师，那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份职业在戏里面的角色啊？
其实呢，我在剧中扮演的这个发型师呢，算是就是连锁发廊，就比如说小林发廊啊，就是我们常常会见到的很多连锁的平价发廊的设计师。那其实我的妈妈陆小芬在剧中是比较传统的男士理发厅嘛，所以其实导演有一点想要表达，我们其实母女在做同一件事情，我们都在剪头发。
对，
可是我们从事的公司环境却是很不同的，我是比较现代一点的，比较觉得前卫一点的，所以也特别在发色上面做了一个很亮色的选择，就染了一头粉红色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阿玲她是一个一直希望自己可以不停转动的人，然后她希望可以在工作上，就是除了是为了自己，也是更是为了小孩，因为阿玲离婚了，可是她还是希望可以给孩子好的，所以她在工作上非常想要让自己得到更好的成就，所以甚至在后来她自己开了自己的发廊。就是我觉得阿玲不停在剧中扮演那个一直往前快步加走的角色，对对对。
哦，我刚刚就在想，哎，对，就是其实你们的角色会对应到你们的发型。那小芬姐在里面，因为她毕竟就是那种传统然后老式的家庭美发院嘛，在设定上你会怎么去形容她的发型？
我觉得妈妈阿瑞亚在里面的头发啊，就真的是我们常常会看到一般欧巴桑会出现的发型，就是一个 Q 摸这样点头摸的感觉。那就是这个角色的原型是导演本人的妈妈，然后其实他们两个的发型就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其实在拍摄的中途，有时候导演的妈妈本人，因为那个发廊就是导演妈妈本人的发廊，
对，
所以我们也常常会看到他本人经过，所以我们都会在现场称他为本蕊，就是阿蕊跟本蕊这样，然后就会看到两个背影很像，就是发型是一模一样的。对，那我觉得就是尤其跟阿玲的发型有很大的区别，是因为我是染了一个粉红色，然后我是比较利落的直发。我觉得现在很多连锁的发廊的发姐或者是发型师都会在头发上面做很多比较前卫的挑战，我觉得一方面也是要让客人看见说，哎呦，我们有很多很新潮的发型，
活招牌的概念。
对对对对 对, 对
没错。那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这部戏的导演嘛，那我知道就是导演傅天宇他是台中人，那这个创作背景基本上他就是在书写他的母亲就是这个阿蕊的原型。
是，
那戏中啊这个角色设定是在台中的一中街。老实说，因为我就是台中人。
哦，你是台中人，那你应该很有感吧。
我超级有感，因为甚至就是里面应该是林柏宏的角色是叫 Andy 吗？
Andy， 对对对，
我都可以记得就是一中街有那种安迪发廊，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所以我严重怀疑其实我们都一起在那边剪过头发。对啊，那因为我高中时代其实都是去一中街剪头发的。那想要请问就是你们的拍摄取景是全部都在台中吗？那或者是说里面有什么台中的元素是你特别有印象的？
其实我们的发廊内部是在台北，但是我们主要的所有拍摄就是妈妈的发廊、男士理发店，然后以及我前夫的修车厂，那些全部的场景几乎这部电影有九成以上都是在台中拍摄的。那我自己因为我是台北人，但是我很常去台中拍戏，所以我在拍摄的途中也一直觉得有一种熟悉感。那我自己大学的时候也会去跟同学去台中玩的时候，我们也会去一中街那边逛街，然后真的路上就是很多这种类型的发廊，我就觉得好像很眼熟，然后很似曾相识的感觉。
欸，那既然这么说，可以问一下就是像在台北的小孩，比如说高中大学的时候，你们都在哪边剪头发吗？
西门町还有公馆。
哦，真的？
对，
好像那个年纪就是都会固定往这些地方去。
对，就是我国高中的时候就几乎如果下课没有在补习，跟姐妹们都是约就是我们去西门町，然后就觉得自己很 fashion 这样。
比较早下课的日子，比如说刚考完试，
对，断考完，
对，然后先去剪个发，然后再去拍个贴，
对对对，
再去吃个什么东西，
盖裤家族，盖裤家族，對對對。
天哪，这是什么怀旧的讨论。那刚刚有讲到就是这算是导演的娘家，那提到娘家，我觉得婚姻在这部戏里面也是一个很重的桥段。那在本日公休里面，阿玲的角色相当务实，其实你也是唯一一个有伴侣的角色。你在戏中和已经离婚分开的先生，也就是傅孟博演的阿川啊，有说过我就是不想要停在这里。那据我所知啊，智友本人的星座也是相当实际的摩羯座。那我很好奇你对戏里阿玲面对婚姻还有感情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某部分跟阿玲蛮像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觉得 不甘于现状的人，就是我很希望我自己是每天都有进步跟每天都有在往前的，但是就是人总是会有偷懒或者是想要放空的时刻嘛。因为我今年32岁，我觉得我在这几年也有给自己悟到一些道理，就是我们要进步没错，我们要变得更好，可是要适度的让自己有停下脚步回头看一下的时刻。那我觉得阿玲其实她也没有不停下来，其实有一段被导演剪掉了，我可以分享一下吗？就是其实我在跟阿川说我就是不想要停在这里啊的那个前段，阿川是在跟我说他觉得抱歉，就是其实我们在婚姻里的那些争吵跟那些三观的不合，就是对金钱观念也好，然后或者是没有交代的对小孩的教育也好，就是这些他并没有觉得我是错的，他也并没有觉得我是坏人，只是他可能不会表达，他不善于表达，然后他可能有时候把朋友或者是客人放在了第一位，所以他忽略了我的感受。他前面其实在电话中是在跟我道歉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因为阿川的那段话其实是让阿玲反而静下来放过自己，然后把这段婚姻正式的画下一个句点，就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但其实我们的心里都还是好像有疙瘩跟没有真正的放下的，
就是其实你们有这个缘，然后也一直都很互相欣赏，但是就是可能有缘无分，
是
没有办法走下去。
然后而且如果大家进电影院看电影的话，就会发现就是多数的女性观众看完电影以后都跟我说，这种老公我也没办法。就是其实我觉得都没有错，可是当你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家庭了，可是你却忽略了尊重我这件事情。因为阿玲在气的是你没有跟我讨论过就把我们一起存的买房子的钱借给别人，就是那是一个尊重感。我觉得女生在意的，就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认为，但我觉得那是一个你有没有在尊重我，我是你的老婆，我是你小孩的妈妈，那是我们一起要买房子的钱，可是你把它擅自的不经讨论的就把它借给别人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阿玲的地雷，
也是你的地雷，
也是我本人的地雷。就我自己也觉得
我在你眼中看到闪过的愤怒。
对，就是我相信就是有另外一半尤其有小孩的人一定都一定不可能没有夫妻没有争吵过，可是就是在那个争吵的过程中，即便三观没有那么相像，可是因为我想每个人在不同的家庭生长，一定家庭观念或者是各种的理念都不一定会完全一样，
还有优先顺序，
没错，每个人心里的那个排行会有些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把钱放第一，有些人可能是觉得家人第一，有些人觉得是朋友第一，不一定。所以我觉得现实生活中我很感谢也觉得是很必要的，是即便三观不合，但是我们尊重彼此的想法，我不一定要改变你，你也不一定要改变我，但是我们尊重彼此，然后我们再从中取得一个平衡，我觉得那是很棒的事情。
我觉得最关键就是因为你们已经是一个家庭了，所以一个家庭应该是最小单位，所以应该所有的决定都会以最小单位为考量，再去选择要往哪个方向走。
是，没错。
那像刚刚你聊到现实生活啊，就是那你和你现实生活中的先生杨明威先生，你觉得你们关系是偏务实吗？还是你觉得你自己，不过我刚听起来我就想你应该不会有恋爱脑。
你误会了。其实虽然我是摩羯座，但很多人都说我没有很像，所以我其实也内心住着一个还是依然小少女的梦幻小公主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我其实是感性多过于理性，就如果跟我老公比的话，尤其他又是更理性的人，他是一个 很自在随性的人，但 我必须说我们两个都比较偏不务实一点，但如果要相较之下的话，我好像要更务实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会真的比较像阿玲一样会考虑一下现实的层面，但他有时候也会，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点互补，就是我们两个是有时候都一起很梦幻，然后有时候又一起很务实，所以我们就会在不停的沟通跟讨论中去找到我们的方向，对未来的计划，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想买房子啊，就是各种的不管是金钱上或者是教育上，对于小孩的教育，又或者是我们的夫妻关系上面去做讨论，我觉得这是 很棒的一件事情。
欸，我想问啊，就是你婚后或者是成为人母之后，这是你第一部跟婚姻有关的演出吗？
好像我有演过蛮多次怀孕的， 结婚也有演过，但是离婚好像是第一次。对，但就是这么写实的婚姻感也是第一次演，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剧本真的蛮
细的，
蛮细腻的、然后我们的剧情也真的是很多现实生活中的人真实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这是我完成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挑战。嗯，
对，因为我就在想说，虽然说你可能演过怀过孕啊或者是结婚，但比较像是戏剧里面的身份设定而已。然后但是这个是有经历过就是真正的争执啊，然后可能发现双方不 work 然后分开这样子。就是我也很好奇说，就是像你在这部戏里面是怎么去诠释这种必须要离婚的这样的情感。
我觉得可能我自己也因为在婚姻里嘛，没有婚姻是完美的啦，有时候跟老公吵架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想法。
对，
那我自己也有在准备这角色的时候把这些想法的心境放进阿玲的身体里。然后在我觉得压力很大的事情是，我要很日常的表现出我跟阿川离婚的关系以及我们的互动，然后尤其里面我也有比较穿比较少 的部分，跟他严重争吵的部分，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自己在开拍前都压力很大，然后因为我本人是完全不会讲台语，但是为了这部戏就是有苦练了一下我们的剧本这样，所以就是觉得有点重重压力叠加。还有我自己也其实11年没有演电影，都是在电视荧幕上面跟大家见面这样。
对，
所以这次只能说开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压力蛮大的，但是就是就很感谢导演，然后他给我很多空间，然后也给我很多帮助，也给我很多信心，因为其实我在演的时候真的会有时候很不确定。因为太久没有在大荧幕，我会有点不确定那个细腻度跟那个表演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觉得剧场经验有更帮助你演电影吗？
有，非常有，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说剧场的比较夸张啊，或者是比较大动作啊什么的，浅白一点可以这么说没错，但其实我觉得表演不管是舞台剧、剧场或者是电视小荧幕或者是电影大荧幕，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我觉得是真诚。就是我觉得那个发自内心的角色出现是最大的重点，然后我们在因为剧场或者是大小荧幕来区别是要用大的肢体去表现比较多肢体动作，还是说只是一个挑眉或者是一个眼神这样。那我就觉得很过瘾的事情是因为电影就是真的是我眼神一个眨眼或者是一个瞳孔晃动都可以在大荧幕上面非常清晰的被大家看到。对，然后所以我自己在看完正片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好像有做到导演想要的样子，很开心。
也有达到你想要的样子吧？
我有自己挑了一些毛病，就是有一些地方我觉得也许应该可以更好的。
那像这部戏啊，除了就是许多大家近年熟悉的演员之外，
是
其实最特别的还有包括已经算是息影吗？就是已经很久都没有演了，
算息影吧，就是他就是不演戏了，他就消失了
20年。哎，这个金马影后陆小芬，那她在戏中是饰演你的母亲。
是，
我有在其他专访听你说过啊，你特别喜欢和资深演员对戏，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好像也不是特别喜欢跟资深演员对戏啦，好像不应该这样讲，但是就是我很荣幸，就是我觉得我在表演的过程中一直遇到很多很棒的前辈，
是，
然后也非常非常感谢他们，都是非常 nice 然后非常亲和。那尤其是这一次是小芬姐，其实我没有经历到她的戏，以前的戏作品，但是就是因为知道要合作了，然后知道她是一个传说级的人物这样，所以就有自己稍微上网 Google 了一下那就发现哇天哪，是影后。然后看到她以前就她也发过唱片，然后也演电影也演剧这样。一开始知道要跟她合作的时候真的蛮紧张的，而且我就第一时间就马上问我妈说你知道陆小芬吗？然后我妈就说哦知道啊，她是影后，她以前很红。然后我就说她要演我妈，然后我妈就还说哦那蛮酷的蛮酷的。然后因为我上一部电视剧《粉红色时光》是跟甜妞姐合作，然后我妈就说哎，怎么一直在遇到一些以前的影后们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哇真的是我的光荣。然后而且我这部电影演完的时候，导演就跟我说哎，你以后出去外面可以跟她说你跟张曼玉一样演过陆小芬的女儿 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但就一开始很紧张，怕说会不会前辈有一个太强的气场啊、嗯、或者是太有威严了，我会很害怕这样。没想到我们一见面就是他就超级超级亲和力，一直说哇你演我女儿哦，你好漂亮哦，我哪看得出来生了两个小孩就是一个超级亲和亲和到不行的大前辈，
瞬间会把关系拉得很近的感觉，
瞬间对瞬间觉得就是我妈了，然后我就开口说妈，对，马上叫她妈，
很进入情境，
对对对，就觉得哎、欸，很感谢，然后也觉得影后不亏是影后，就我们私底下她都真的像一个妈妈一样，就是跟我聊天，然后照顾我，然后每次都抱抱我啊，牵着我的手。可是正式5432在开拍的时候，她又马上会变成那个非常专业的职人的样子、嗯、就是一个发型师，然后稳稳的淡淡的，然后也是
他的感情很内敛嘛，
非常内敛、嗯、然后真的跟私底下的他完全不一样、嗯、他私底下是很活泼开朗可爱的，那我就觉得哇，就是有被影后 的演技震折到，就觉得 嗯真的是偶像偶像。
然后他在访谈里面我也有看过他说，就是传统这个剪发技术跟歌仔戏一样是不可以失传的艺术、嗯、然后需要好好传承。那在戏中担任多年理发厅的这个母亲啊，因为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她为了要剪一颗她老客人的头，
对，
然后就不远千里开车啊，进行她这个离家又返家的自我追寻之旅。嗯那戏里面阿玲有说过啊，你把店门关上出去专程剪一颗头值得吗？嗯，对，就想问现实中的挚友，你会怎么看待这样的值得还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
我很喜欢我们的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是妈妈说的，他说台语，他说人生不是这样算的，就人生不是这样算的。但我觉得我本人好像也是会开车去帮那个老客人剪头发的感觉、啊、对，因为我觉得当然现实的考量很重要，就是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发现现实有很多事情其实很重要，就不能那么梦幻。可是有时候又会觉得哎、欸，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连结是多么的美好，就是那个是真的是一股温暖，一股很多人说就是台湾人最有的就是人情味，我就觉得那是一种很暖心跟很贴心的感觉。所以我自己其实如果有一天谁需要我去远方帮他帮忙的话，我可能也是会去的，就是如果我跟他真的很好，或者是跟他认识好久了，我是会很愿意去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就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值不值得了，但阿玲是完全是觉得不划算。
刚刚你的回答让我想到，其实我自己最大的转变真的是当了妈妈之后才有这个意识。因为我以前在我当妈妈之前，应该是说我在做 podcast 之前，我自己的工作我是在做业务，我是做要常常飞国外的，然后我是做科技业的业务，所以对我来讲业绩啊数字是很就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在怀孕的时候我其实是很紧张，我很怕我的工作会跟不上来，或者是我为了要顾小孩我万一什么都做不好怎么办。结果后来发现当妈妈之后，我觉得进入了一个就是一个全新的，就是而且是全球互助会的感觉。所有那些其实跟你没有很熟的朋友，然后他们可能已经是妈妈了，他们都会就是非常的欢迎你加入这个社群。
真的真的好同感哦。
然后各位啊，就是我知道你们都是妈妈，你们一定也很有感觉，就是以前就是还没有当妈妈的时候，我们少女在意的那些事情，我们出入的那些场合，我们会点的餐就是完全就是服务我们自己个人就可以，然后成为妈妈之后那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对，像我很喜欢吃辣，但是因为有了小孩以后，就是如果要是点餐，因为小孩可能也吃不完一份，所以我就必须要点一个不辣的，但我就很想吃辣，但我后来就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就叫我老公吃那个我就可以再点另外一个辣的。
我们家最近也是这样，然后现在是还好，就是我发现我非常喜欢带他们去吃鸳鸯锅，就是我就可以、
哦、对，
而且他们小朋友其实吃火锅我觉得蛮方便的，
火锅很方便，
里面就煮熟他们就可以吃，然后我就吃麻辣锅那一部分、
欸、对耶。
但是因为不可能每天吃鸳鸯锅啊，但是吃辣这件事情我超级有感。是是是
哦，真的我相信很多妈妈应该都超有感的。
对啊，那我们来问一下挚友，今天如果可以给你一个公休的时间、让你在你自己这边挂上一个牌子本日公休，你心里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是大家会觉得哎、欸、不太值得吧，可是你自己就觉得很希望做的？
大家觉得不太值得但我很希望做的，我可能会想要去海边捡垃圾
啊。捡
海，可是应该很多人会觉得这值得吧、
不一定。
不一定吗？
不一定。比如说我这样举例，我为什么会说不一定、是今天如果是你把它当做一件很大的事情，然后你也希望 去推行，你其实可以跟什么公关公司什么去做，
是
它变成另外一种形式，但是那就有点像是形式上的事情，而不是你本人真的想做的。
哦，
对，所以你这样讲，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答案，因为有一些人的确就觉得说，我相信有很多组织他是把就是捡海边垃圾当做一个需要被放很大的大事情，可是刚刚你的说法，
我懂你意思，
对，就是你真的，
我也不是想要纠团大家一起去海边捡垃圾，这很多团体在做了，我们就是要爱护海洋爱护地球，这很棒，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海，
是，
然后我自己是以前就是小时候失恋的时候就一个人开车到海边看海看到天亮的那种，然后后来就开始发现就一直在那里站在那里看海也不好，就是会一直乱想，就是开始伸手，就是我就拿一个那个垃圾袋这样子，然后就是随手自己一个人，就是我喜欢有自己一个人的那个时间，所以我就会自己就是稍微也没有捡整个海滩，就是散散步，然后一边顺手的把垃圾捡起来，我觉得那个是当然是我觉得是可以让自己缓和下来的一件事情，因为就是它并没有什么很艰难的，
它不用很困难去执行，
对对对，它执行上没有很多困难，然后又可以一边看着我喜欢的海，然后我很喜欢听海浪的声音，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可以完全放空自己的话，除了发懒之外，就是我很喜欢去户外。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每个假日一定都会带我们去户外玩
啊，
所以我就
白沙湾吗？
对，然后或者是像我们之前，我妈还会带我们去参加矮灵祭，就是体验原住民的生活，然后
塞夏族，
对对，然后或者是去什么新竹的有一个超级山上，有一个叫山上人家
啊、哦，我知道，
你知道，然后就是。我就印象好深刻，因为我爸就一直都在工作，
对，
所以小时候我妈就一个人开车带我们三个女儿上山下海。
哦、然后你妈了不起耶，一打三，
对，我超佩服的。我跟你讲，自从有了小孩以后，我觉得我妈是神人，
而且上山下海，
没错没错。然后就觉得我妈超级猛的。然后长大了之后我就一直想说，如果我也可以对我的小孩这样子，就是常常带他们出去玩，然后去带他们体验生活，多棒。然后因为像我妈是从小到大，我们三个女儿的午餐、早餐、晚餐，他全部都现煮，然后他都是中午现煮好，然后骑脚踏车到学校送给我们吃，这样。所以我在班上都是同学很羡慕我的午餐的那种。然后我以前就一直立志说，以后我有小孩，我一定要每天帮他做午餐。结果才发现完全没办法，因为我要工作，
对，
事与愿违。我就是默默的有一天就打电话给我妈说：“妈妈，你真的好伟大。”然后我妈就说：“怎么了？怎么了？”我说：“你都可以帮我做午餐，还有早餐，还有晚餐。”而且是我随便跟他点餐都可以，我如果放学跟他说，妈妈我想吃娃娃米粥，他晚上就煮一锅娃娃米粥。
好强哦。
对，但是在带小孩去体验生活这个部分，我觉得我跟老公也蛮有共识，就是我们都会只要我们两个一有时间，我们都会带他们去。
对，你们最近是不是开始露营了？
我们前阵子去了第一路，然后一直还没有去成功第二路，就我们都很喜欢。对，而且我们的职业真的工作的时间比较跟大家不是这样固定的，就没有办法提前很多安排，我们只能一旦确定说哦好，那三天我们都有空的话，就赶快再来安排行程。
你刚刚说山上人家就是五峰那一带超多很棒的露营区，
对，我知道新竹超多，还有苗栗，
对、
啊、
对
对,
對, 對、啊、然后我在本日公休的官方脸书那个粉专上面有看到吴念真导演的一个小影片嘛、因为他是这出戏的监制，他说这部戏呢大家一定要进戏院里面看，因为唯独在戏院里的环境才能听到剪刀咔嚓咔嚓那种细微的声音，代表时光的流逝，然后也在大荧幕中看到饰演妈妈的陆小芬眼泪慢慢滑下脸颊真实的感觉。我自己因为看了这部电影，面对许多生活中的缘分，然后我觉得会有更多一层的体贴跟珍惜人情。今天非常感谢挚友来到懒人妈妈说故事的节目，
谢谢，
然后跟我们分享就是本日公休这部电影的内容。我最近刚好因为我自己有在上课，然后我有算是接触到动画研究，就在看宫崎骏的东西，然后我在其中一个就算是介绍宫崎骏的书里面吧，就有看到说日文有一个词叫做 yasashi， yasashi 这个词啊，它在英文里面就是 gentle， 然后 kind， 还有 warm hearted， 就是暖心温柔的意思。我觉得这是这部戏带给我的感受，然后也是摩羯座的挚友于戏里戏外，就是这个坚毅努力然后一路往前冲的外表底下，我觉得藏得很里面的温柔。那推荐大家务必要进戏院收看这部电影，也欢迎挚友播放我的使其他原创故事内容给小孩子们收听哦。
没问题没问题，我一定会的，亚萨西学起来了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谢谢
谢谢。